那我需要，我之前跟那个，我先谢谢那个 Fred，就是黄明发弟兄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也非常的感谢，在我出发之前，这次5月份要出发的时候，有曾经到这个祷告会，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让我在这3个月的时候，在那边是非常，真的是非常的平安，蒙神的保守，没有任何的。就是不适应等等的这些状况，然后很平安的又回来，所以很开心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那边这段时间的一个神奇妙的带领。那我有寄一个 PowerPoint，我不知道是谁，是哪一位可以帮我把那个 PowerPoint 放出来？OK，好，这个就是开始哈。我可以接着这个往下的 PowerPoint 放，OK，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从美国到德国转机，然后到贝鲁特，其实在 Beirut 中间有一个，不知道大家看到有看到箭头，我指的一个 building，有一个建筑物，就是看起来好像是被烧过的那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呢？其实就是从去年不是整个大爆炸，在贝鲁特一个大爆炸，然后之后他们一直的在那里的状况就是他们毁坏的那个 building 并没有被修复，所以整个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好，因为他们经济状况不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去修复一切他们所损坏的那些建筑物或是就是当地的一些爆炸过的，甚至于就是说受伤的，或是有死亡的那些，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整个政府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呀。好，那其他的是一些，我就照了一些当地的一些他们的建筑物、他们的居住的环境的状况。好，我在贝鲁特应该说我只停留了就是6天的时间，我想我跟其他的到那边的。宣教是不大一样的一个状况，是大部分是可能是有差会，或是说已经知道说就是在那边有一些跟着差会去，然后到那边喝茶。那我是个人领受神的负担，然后教会就是我所在的教会就支持我到这个地方，但是我去之前我并不。还不知道说会参与哪一方面的服事，就是祷告，然后跟随神。所以这次我就刚刚跟人家分享说，我这次的宣教叫做耶稣带我去宣教，是真的是跟着神，跟着主耶稣的带领，然后圣灵的感动。所以也是这样子，所以认识黄明发弟兄，然后他就是给我一些当地他们在之前所认识的一些宣教的事跟宣教机构。那后来连到了当地之后。我就跟当地的一个宣教师连接，才有接下来的这些服饰。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OK，这是我停留的那个礼拜，在那边的一个黎巴嫩的当地的教会叫 King Jesus Church，这个牧师是当地的教会的牧师，还有你们看到那个吃饭，那个是我要走的那一天，他们就是一个招待，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当地的一个黎巴嫩的教会呀。那但是我在那停留一个礼拜，并没有参与当地的这个教会的服事，我主要的是到后面的。好，我们就往下了，主要是难民营的部分。OK，这是其中的一个难民营。我后来加入了我参与了这个叫。这一个宣教合场的这个宣教士的服饰，他主要是到难民营里面去做一些教导的工作。那我们会在那边教导他们唱诗歌，然后圣经故事，然后一些英文的教导，还有阿拉伯语。那阿拉伯语是当地的同工教导，然后英文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合场上很不容易，因为变动是很大的，就是同工的变动是很大。因为到难民营里面去，那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去那边教导的 就是都是短期的停留，比如说像我一样，我可能就是3个月，那有人可能就是去6个月，所以人是常常在换的哈，所以对那当地来讲，这宣教士在那边要服侍是有点挑战性，因为他必须常常去面对，就是来帮助的这些我们这些短宣团队的弟兄姐妹是短期的停留。然后走了之后，他要怎么样子再继续的在这个难民当中持续的服侍这些人哈？所以这个是对当地的，我觉得对当地的宣教士的一个挑战了呀。好，再来往下面，OK，这是另外一个难民营。对，每一个难民营的那个 size 就是那个大小是不一样。当前面那一个，它的 size 比较大，所以我们早晚的服侍，从早上有时候我们9点多去，然后到下午2点左右离开，会有2批的孩子，每一次到40几个，一个小小场地容纳40几个孩子在里面教学。那这个难民营也是场地是比较小，但是也是要容纳每一场容纳他40几个孩子在那边。OK，好，我们再往下，这个是另外一个。那这一个场地的状况就跟前面那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场地的状况呢是，他们比较是说，因为难民，我后来据我的了解啊，就是我在那他们难民的居住的方式或者是说集中的方式有几个不大一样的。他们有的是集中在一个难民，就是一个难民场地是租，就是向当地的 owner 租那些难民向当地的 owner 租了一些场地，然后集中住在那个 owner 的土地上面。那像你们现在看的这个呢，他们比较是在外面租，他们自己可能就是有盖了一个小的 building，或者租了一个场，租了一个地方，然后住在外面的。那这一个我们就是把附近租在附近，他们在附近租别人的房子住等等的这些孩子，把它集中到某一个难民的家里面。所以 size 就是比较小，它的 size 就比较小一点。好，再往下面，这个就另外一个 type 的难民营他们的居住方式，看到旁边有一些树啊什么，这一种方式，这个场地呢是这些难民呢，他们就是帮当地的有农地呀、有耕种的那个农场的主人，他们就有地。然后就会让愿意帮他们看管他们农场的这个难民呢，在他们的地上盖一个，就是来个临时的屋子啊，临时的那种简单的建筑，然后他们就可以住在那边，让他们免费住在他们的土地，在他们的那个农场盖一个房子，然后他们住在那，但是要帮他们免费的管理他的农园。那我们就在找了就是当地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地方，那让附近那些都是帮忙人家管理农场的这些难民的孩子，可以到这个人的家，然后一起的来上一些课程。好，往下，OK，这个是只是一些 OK，看一下当地的一些孩子，好，往下走。OK，那这一章主要是就是说，每一个难民营的，他们就是会有选一个主要的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家这个宣教师就是跟他们租他们的场地，所以这你在账面上看的这就是我们跟那个当地的那些这其中的三个那个难民营的人租的场地，我跟他们的合照。然后特别我要说明一下，是一个这个小小女孩，有没有穿着红色的小女孩，然后这个妈妈包了头巾的这个是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工作。因为那一天我们去服侍他们的时候，那个场地都是很小的哈，他们的厨房、厕所什么都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做一些小切割。那天我们在主要的那个他们的客厅在上课的时候，那个妈妈在隔壁的小厨房正在煮东西，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她1岁多，她还有一个哥哥2岁多，他们就跟着妈妈在那个小厨房，跟着那个妈妈在小厨房的时候，突然我们在隔壁上课就听到 厨房的东西洒在就是掉到那个地上的声音，然后那个妈妈就尖叫哭喊大叫的声音，我们想一定是什么事情发生。当我们跑就赶快的到厨房去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孩子被热水烫伤，可能是妈妈在煮热水，她去把那个热水壶往下抓，所以整个热水就倒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的整个的右手背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烫伤，当场烫，然后肚子有一块也是被烫伤的，是当场脱皮起水泡，三分之二的面积。然后妈妈就哭啊叫啊，孩子也哭啊叫，赶快做紧急的处理。然后在做紧急的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为他祷告。那时候真的是话语已经没有办法去 cover 这个祷告，我们就用方言祷告，然后持续的祷告。那很奇妙，就是祷告，后来我就抱着那个孩子，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祷告到他是因为那边没有救护的这个医疗，所以我们就联络那个宣教师，那个宣教师不在这个布置的这个合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需要 driver， 所以就联络这个宣教师，赶快请那个把那个 driver 叫到这个难民这边，要载这个孩子到那个 ER 去。然后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祷告。那真的很奇妙，神在祷告他十几分钟中，那个孩子就安静下来了，就不哭。我就是抱着他，然后他就不哭了，不哭了，一直等到我们送到医院，超三四十分钟这个过程当中，那孩子没有哭，没有哭。没有哭，我们就到了医疗单位，然后把他处理好。处理好之后，他一直到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在处理的过程会疼痛，那他就又哭了一下。处理完之后，他又不哭了，我们就抱着他回到他家。之后他好像就没有事一样，虽然伤口是包扎的。过了两天，我们又去看他，就是除了包扎之外，他一切就好像都蛮正常的。我们本来担心他会感染，因为那个环境并不是很好嘛。过了两个礼拜，差两个礼拜去看他，几乎整个之前那个烧伤脱皮的部分就是完全都好，已经没有包扎了，他只剩下那个皮脱掉之后的颜色，就是肉还没长出来那个 pink 的颜色，但是基本上伤口完全都是好的，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说，神真的很奇妙，神在他们很不容易的时候，不管是医疗各方面条件不好，但是神垂听我们为他们祷告，神怜悯他，这三分之二的烫伤的面积，整个皮脱掉起水泡，我相信那是非常的疼痛，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却是用他的平安，用他医治遮盖他，让这个孩子恢复的这么快，而且真的是很奇妙，跟我们所平常所经历那种烫伤的那种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在那里我就听到说，神是怜悯人的神，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面，他是与这些难民同在神，然后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是可以依靠神，在他们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可以去经历神。后来这个妈妈你看到她就是很开心的样子，之前我们看到她都是很愁苦，经过那一次之后，每次去看到她都很热情的来拥抱我们，我相信他是经历的神，他经历的神呀。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走。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刚你们所看到那些教学的环境，其实真的都是很简陋的。你看，就是一些布啊，防水布所搭起来，然后木头所搭建起来的房子。那这个就是农园的，刚刚讲那个葡萄园的，然后这个空间。很小的空间，但是要十几个孩子在里面。天气是很炎热，在七八月的时候，我八月要回来的时候，那时候 average 就是都是100度以上，就是那个温度，夏天的时候。然后那么小的空间，没有空调设备哈，有时候停电，有时候我们是有在上面帮他们买一些电风扇装在上面，但是有时候是停电，所以电风扇也是不 work。那有时 even 有 fan。功能也没那么大，没有再到主办公，那感谢神，真是很想，就是蛮好，大家都适应的蛮好的。OK，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下，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 突然想，哦，那难民在哪里呢？难民他们住在哪？其实对我们来讲，像我的邻居，我住的那个地方，我住的应该还算 OK，就是有点像 apartment 这样子一个层楼的房子，干干净净的一个房间，是那个宣教师租的一层楼。但是我的邻居下面你会看到，就是他们住的就是那种，他们就是难民，他们就帮人。就是当地的居民有一些房子期要不要的，但是那个空地他们需要人管理，他就开放给他们可以住在那边。所以我的楼下，我的旁边有难民。那有时候出去你在 highway 旁边或是一些空地，你就会看到很多集中的难民的居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我也要顺便就我所知的跟大家讲一下说，因为在那边有一些不同的宣教的。机构在那边，所以他们做的宣教的方式也是会不大一样。有的是做医疗，可能到那边提供他们医疗的服务。那有些可能就是在，因为我去的地方是黎巴嫩，还算对福音还蛮开放的哦，所以他们并不会禁止你在外面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有些人，有些宣教师，他们可能就是在街上或是到一些 market，他们特定的 market，他们知道的安全的。market 去传，去跟他们approach 就是的，跟他们传福音。那有些就是办，可能是办难民学校，是在独立的，不像我去的这个宣教师，他是到难民里面去。但是有些是把难民的孩子接到外面的他们租的场地去。那有些是做职场的训练，就是职场的训练，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技能啊。电脑的训练，或是美发美甲，或是做手工皂等等的这些技能的训练，所以应该是说，我想每个宣教士或宣教的机构，他们是仰望祷告说哪一个是他们的长处，或是神要他们做的，所以就在这个在这在这个地方就有各种不同的宣教机构，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获取的方式，但是感谢神，就是说都是为了传。讲神的福音的缘故，我们就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然后大家可以彼此的帮补。我觉得这是神乐意看见的呀。好，再来往下，OK。所以我去那边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在难民营的服事，另外一个是在教会，因为这个宣教士他后来在这地方他就有租了一个场地。然后有一个小的教会，那他主要服侍的这个教会主要人群是库尔德的叙利亚的库尔德族，那他们主要语言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库尔德语，还有阿拉伯语，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很冲击的时期，在这边很多难民，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是成人了哈，20几岁了，或是对，因为他们移民过来，就是逃到黎巴嫩之后，其实并没有接受教育，虽然他们可能会讲阿拉伯语或是讲他们库尔，但是他们很多都是不识字的，是不识字的，这是也是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挑战的地方，因为想要读带他们带领他们读圣经，even 是阿拉伯语，他们是不看不懂，就像我们心里看的这个是这些教会的青少年。15、16岁、16岁，有些是没有上学的，有些会上当地的公立学校，但是有些难民他们的经济环境不好，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虽然UN 是联合国有补助他们一些学费，但是有些其他的费用是他们自己要付，所以这些难民的孩子有的是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就没有到学校，说是到10几岁了，还是没有办法认字的哈，这个就是。对，在我在这次要服侍他们在教会的时候，给他们办了一个特会，3天的营会，我觉得神很奇妙。因为要跟他们办特会，那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 experience 这样的经历嘛，所以要先训练当地的这些跟我一起服侍的这些同工，那些同工也不是有的也还不是信主的，然后是叙利亚的难民，那有些是国内去的大陆去的这些年轻的小弟兄姐妹。他们是在那边有一点准备，就是学习阿拉伯语，然后是之后决定要不要留在那边服侍的一些年轻人，那他们也没有这样淫秽的经历，所以整个的要服侍他们的时候是 是需要神奇妙的工作哈、哦，但是后来真的是做神做的非常好。你日本当中有些孩子不认识阿拉伯语，好，我们可以往下走。OK， 他们不认识阿拉伯语，可是呢，嗯，就在营会当中呢，我们就是带领他们背圣经，背阿拉伯语的圣经。他看不懂怎么办？就是多读几遍。然后他们就背起来，然后用动作来教他们背，他们真的是背得非常好。后来整个营会是非常好，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看那个部分，因为我也做了一个 ，actually 是有一个 PPT 的，但是那个今天时间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分享。但是神在那个营会当中做了很大的工作，我就是分享其中一个孩子的见证，因为在这个虽然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主的，这些叙利亚的这些人有的在这边信主，可是他们很多文化的东西还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所以有些我们觉得不是很恰当的一些在家教育的，就是说家庭的一些 issue 还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家暴啊等等的，在他们的家庭还是发生的。那其中有一个孩子，有一次他来参加我们的 program 的时候，他就哭的。就是哭，然后问他原来是在家里被父亲就是暴力的对待他，然后我就给他做一些辅导，然后为他祷告。后来在参加这次营会的时候，我们有一堂是讲到说老树的这个教导，老树的教导结束之后，我们就请他回来说，那你对你的家里的人有没有什么要感谢或祝福他们的？的话，然后可以把它用绘画的方式把它画下来。然后这个15、16岁的男孩子，他那天那个 session 做完之后，他就画了一幅图，他就说，虽然我的家里常常发生了，就是说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他很渴望，他就是说这个家，他还是很爱这个家，他很渴望这个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家。他也愿意饶恕他的父母亲对他一些暴力的对待。然后那个之后呢的主日，星期天的主日，那个孩子就在我们，因为我们会一起敬拜一起分享，就看见那个孩子变得非常的开朗，非常的活泼。因为之前他来参加我们的 program 的时候，总是就是闷闷不乐，一副就是身上很多的怒气的那种感觉。可是过了那个 conference 之后，整个人就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朗。跟大家就是很融入在一起，就感觉到说神有一个奇妙的医治和更新在这个孩子的里面。那他现在还是继续来教会跟他的 program。那其中你现在看的这个是另外一个 family。好，那中间这个我在剪那个薰衣草啊，然后为这些难民，但是我们去这个宣教士机构，他们是有固定的，就是支持一些食物的送，每个月固定送一些食物。给他自助的一些难民，然后再捡薰衣草，这个是我们到山上去探访一些家庭。那因为他们会他们会从野地，这是野地的薰衣草哈，去采收，然后他们把它处理好之后，可以卖给一些相关的人，就可以赚一些钱这样子。然后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们在做，就是一边跟他们做，一边跟他们聊。然后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应该这样讲。在这边其实我觉得宣教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要融入他们的生活，不管是饮食或什么，但作息上面我真的是还有点不大能够配合他们的作息，他们的饮食的状况跟我们的时间很不一样。像我去的那个家，他们是早上10点多的时候是吃一个简单的早餐，然后下午3、4点是他们的午餐时间，晚上8、9点是他们的晚餐时间，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完全 participate 他们这个 schedule， 因为服侍的时间、休息的时间不大一样，但是尽可能的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好，那接下来 OK， 这个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教会的部分，很多都是德库尔德的叙利亚的 OK。好，那往下面 OK， 好，这个就是讲一下日常生活哈。OK， 我的时间是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Aaron 弟兄。
基本上，对，基本上就是25分钟或30分钟左右。
好，不好意思，我已经忘，我不知道我已经讲了多久。
对，如果可以的话，大概您可以在3分钟左右。
好，3分钟 ，OK， 因为这里面 picture 有几张是我要讲的故事，但是我想还有3分钟，我就挑几张好了。OK， 这个中间这张是他们的饮食。摩西在地上 ，OK， sorry， picture 不见，好，很多好看起来很美味的这个食物，这张是他们当地的饮食哦。那这个是修饰过，所以颜色很漂亮。那基本上都是在地上，你铺一个垫子，然后就是在地上这样子的，对，进行我们的饭食。这个是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叙利亚弟兄，请我们去他们家的一个。招待我们的饭食哈，你们看到排队很长，这个我想大家如果看 news 或是有一些接触就知道说，其实在不管是黎巴嫩或叙利亚当地，家有石油的状况是非常短缺的，所以常常是要排非常非常长的队伍才能够加到油。那你排到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加到，因为有可能加油站已经没有油了，甚至说你也不能每次，他不会给你加满油，他都是给你一个10个 liter 或是多少个 liter。 那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常常需要去探访，所以需要加油的状况是非常的需要的，在local 我们是加不到油的，我们就需要找特殊的管道去加油。那在加油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很需要很清醒。下面看到有一个很 light 有个大灯罩的这一张 picture，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就在我住的前面那个加油站，因为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嘛，然后加油状况也是，就是说大家真的很 frustrated 整个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常常会有 protest 一个游行或是就是向政府证明我们的不是证明，就是表达他们的愤怒，反正他们就是会烧在路口堵，把路堵起来，然后烧轮胎，然后不准车辆过去，然后会有一些暴力，就是暴动的一些事情。至少我在那边就遇到了几次，就一次就是我们晚上去加油的时候要回程的时候，然后再就是在我们家门口的加油站，然后平常白天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上空有冒黑烟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有人在烧轮胎，在表示他们的不满，这在那边其实是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发生的。所以我们白天你会觉得说 OK 好像还比较安全，晚上基本上我们是不会随意出门的，是比较不安全。那一人白天出门也都是要很警醒的哈，最好不要单独的出去，尤其是姐妹们。那很多巧，我们刚好都是姐妹，我们这些宣教士几乎都是姐妹，所以感谢主特别的保守呀。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都是要很精心的在对，就是要注意旁边的一些状况。然后另外一个是感谢神，在那边有一个 YWAN 的一个祷告店、祷告中心，他们在不同在黎巴嫩的当地的不同的区域，他们不同宣教士。我们有不同的宣教师分散在各个城市，但是有时候他们就会聚集一个月有一次的联祷，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城市的一个祷告中心。那平常他们也会每天有祷告，8点到10点是一个开放的，就是说如果时间方便，他就开放场地给大家可以去那边祷告。所以感谢主，就是目前在那边的状况是这样，目前还 OK， 生活环境条件虽然不是很好，知识很短缺，医疗设备各方面都是很短缺，但是至少在传福音上面，神还是还保留那个传福音的门，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求神真是带领更多的对这个不管是在黎巴嫩或是周间的这些 Middle East 的这些国家，现在还开门的，就是神差派他的仆人可以到那边为他们传福，去向他们传福，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门会关，因为我们本来渴望我想去的那个国家，那个叙利亚的那个地方，就一直都不开放这个 所以其实很多宣教士，我在那边认识一些欧洲的去的宣教士，其实他们是想要进去更困难的那些区域的，但是因为门不开，所以我们都留在黎巴嫩接受一些语言装备，也服侍当地的难民。那当地还有周围，我想其他的地方也是都是很需要有人进去服侍他们的，只是就是说门没有开，所以我们祷告，就是求神为我们开门，不管是在这里，或是到其他的国家、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未得之民，都希望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愿神真是把那个传福音的这样子的感动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不管在前方在后方的，借着祷告，借着 support， 借着亲自的到宣教合场，我相信神都是要把这些福音传到就是世界各地那些未听见福音的百姓的里面。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OK， Aaron 弟兄。
好，谢谢 Ruth 姐妹为我们的分享，是一个非常丰盛和丰富的旅程哈。感谢主，最后一章都看起来很有食欲啊。
yeah，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大习惯他们的饮食，因为都是带酸味的。
感谢主，我想我们线上那目前我就开放给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跟Ruth 姐妹有一些交通，好吗？
可以。
Ruth 姐妹您好，我叫 Faith。
你好。
我真的是很喜欢您刚刚的，也很感动您刚刚的这个分享。我有七个问题，有的很短，有的稍微长一点。
好。
跟您讲，问您一下，就是您讲的难民营，那主要的这个难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Okay。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您在那里
费时间，妹一个个来好不好？我怕太多可能入时间内记不住。
好，简单我就 OK。那你他主要都是从叙利亚过来的。
叙利亚过来 OK。
对，全部几乎都是，只是说他里面可能有叙利亚的当地，就有的是少数民族，刚刚讲的库尔德族。对
，OK。好，第二个是您的主要的服饰是什么？是教英文吗？还是什么？
对，当然因为我之前是老师，其实我后来我去之后，我是本来应该是我教，但是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人参与这些宣教合唱的，帮助这个宣教这个叙利这个难民营这些老师，他们这些人他们都不是老师，所以他们并没有教学经验，他们只是想要去有这样的知识，可是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教。那有些人又可能帮了两个月三个月就可能就走了嘛，所以他整个的教学并没有一个结构或组织或是一个系统。所以后来我这次去这三个月就是帮忙训练在合场服侍的跟我一起服侍，不是所有的，就是以我这个服侍合场这些帮服侍的同工，不管是叙利亚的同工或是国内去的这些学生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帮他们把他们教学的英文，主要是英文本，把他的教材做一个编辑组织。所以我离开之后，他们就有一套DVD 的，把他们重组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英文的简单基础的英文的教学的课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短期服侍人走了，他只要看这个 DVD。使用这个 DVD 还是可以做简单的就是英文基础的教学。
好，谢谢。然后第三个是您是怎样来到这些难民中间，是跟哪一位宣教士是认识的吗？还是
是
您是怎么样来到中间的？
OK， 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其实我要出去之前我谁也不认识。那后来就是认识那个 Brad 弟兄的画面发弟兄，是在我出发之前然后他介绍我，他因为他们之前他知道说那边宣教合场有哪些宣教机构，哪些宣教师。那我祷告之后，连接了当地的一个姊妹，一个宣教师姐妹。后来我就是去参与那个宣教师姐妹在那边的难民营的服事，因为他在那有四年的时间了。那我之前跟那个姐妹也是不认识的，但是很感谢主，我觉得说在主的在神的国里面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也。 就是 welcome 我去 help 他，然后后来我就是帮他在做难民还有教会的服事的部分。在那三个月期间，我 involve 他们蛮多的教会，跟后来基本上难民营的教学几乎都是我带着他的同工一起做，他那段时间就都没有到难民去了。对，所以我是这样子参与的那个服事的。
啊，我可以问一下是闺蜜姐妹吗？对不起。
呀，所以你认识他吗？
Okay,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他过的介绍，也是来到线上的介绍。
Okay.
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讲到，就是说那个孩子被烫了，烫得很厉害。
嗯。
然后你们用方言祷告。
嗯、
我就想问一下当时那个祷告的情形，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当时祷告的情形 ，OK， 因为呢，我们有一批孩子，四十几个孩子在外面大厅还在上课。那感谢神，所以其大部分同工就 hold 在大厅，在那个大的场地要继续进行课程，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受伤孩子在另外一个小房，他妈妈因为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嘛，我们就带在那个小房间，就也在旁边，其实也就在旁边。那因为就像我刚讲的，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你的言语已经很有限，
是。
然后我就是用方言祷，抱着那个孩子一边方言祷，而且方言祷 ，It's OK。哎，第一个那个时候就是神做工了，也不去 care 旁边人到底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然后就这样祷告，直到那个孩子就是，反正你就可以感受到说神的同在在那边，那孩子就 calm down。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对，我很感动。是，好，下面一个问题，能不能讲一下您神怎么样感动你要去难民营，去黎巴嫩，想去叙利亚，耶稣是怎样感动你带领你的？
OK， 我不知道这个在这边讲，因为这个是一个蛮长的 story。
Aaron
弟兄 OK 吗？这个我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稍微分享了一下，但是这个是一个蛮长的一个分享，我想不知道适合在这边吗？这个时间。
我想就是这样子嘛，那刚好 Ruth 姐妹，你是因为你五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哈，我想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分享，那但是可能线上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你，那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简单好不好介绍一下你自己背景
啊。
或者甚至怎么信耶稣，那接着 Face 姐妹讲的说你怎么样有感动出来宣教
okay.
我想对大概三五分钟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OK， 好，如果三分我就是简短的讲一下。 OK， 好，我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传道人，在我自己的教会，然后我在这个教会就是主要是负责儿童的事工的部分，有从我到这个教会应该有将近20年时间。我之前在台湾是一个幼教跟特教的老师，后来是结婚了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我就是一直在教会服事。可是我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的那年有20岁信主，在台湾信主的，那时候我第一本读的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是那个叫山雨，是一个赋能人的一个宣教士，在偏远地方，就是给少数民族传福音的，莉莉族的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我第一个我信主之后第一本读的是他宣教士的是他的故事，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我就哭，我就非常的感动，说那个宣教士为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付上的代价。我自己就跟神好像一个祷告，说真的很渴望我也可以像宣教士一样，这个宣教士像这些宣教士一样帮助一些弱势的这些团体，这些就是说少数的在偏远地方。可是后来我就是走的这个 journey 这么长时间，我到这边好像一直我都是在孩子在学校工作，但没有实际的到曾经到过越南、柬埔寨那边缅甸，那是短宣，很短的时间。但是我那个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后来我就在教会服事，然后后来又办了学校，就是在美国这边我们自己的教会办了一个 preschool。 然后就在去年，那之前有就是有先知我有发过预言，就是我会到中东的一些区域去，一些不只是中东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区域去服事。但是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台湾人，我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想到，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想我可能要去的可能就是一个就是 国内中国，不然就是回台湾等等的，并没有想到说要去这个 Middle East 这个地方。那就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有机会认识另外一对宣教夫妇，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在黎巴嫩这里。那他们要在那边办一个教育中心，办一个教育中心，那我也是别人介绍，就说、哦、他们办教育需要一些教学的怎么样子，就是说设备啊、教学等等的这些问题，希望有人可以帮助他们。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然后认识那一对宣教夫妇，然后。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说我要去，因为呢我还在学校当 director， 就是管理一个学校嘛。可是就在我跟他们交通完之后，然后神就让我回想到我当初信主的这个对神的这个回应。再来就是我自己还有在我今年五十几岁了，
你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
对，但是真的是看到我的人都说是看不出来，真的是。感谢神，我跟神的祷告就是说加了80岁等于像40岁一样要得地为业，我是这样跟主祷告的，所以呀，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也是这样感谢主呀，今天没有办法大家开心像时候，但是真的是这样 forever。 然后后来就是去年我就这样子应该是前年，对，前年，因为我是今年出去又过了半年，对，前年的时候那个姐，我认识那个宣教姐，然后我就祷告，我就觉得神好像提醒我，五十岁的时候，我曾经也是好像里面跟神祷告说，我很希望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好像停下我在教会的服事，我在学校的各方面的服事，只是要再思考一下我下一个人生的阶段要继续的服事方向是什么。那我后来刚好就是在那一年前年的时候去，对呀，六月嘛。我是今年走的呀，去年的时候六月，然后我去年应该要满50岁之前，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呀。后来我就是决定，然后就快要50岁了，满50岁了呀，所以我就就是跟我的牧者讲说，我有这样子的感动，然后我的牧者也很 support 支持我，然后后来是我就离开这个学校工作，然后就。准备要到这个宣教的合场去，那本来是要去预计是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开门，去叙利亚，但是没有这个门没有打开，但是我祷告感动说 OK， 那黎巴嫩离那个国家是很近的，所以我就说 OK， 那我就先到黎巴嫩去等等那个门是不是我打开那个服事的门，结果一到黎巴嫩之后就是很感谢神，然后就神就是连接了各样我从来不认识的这些人，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呀，就这样子的踏入了这个服事的这个门。那我会预计12月的时候，12月初我就会再回到黎巴嫩去。那这次我去做，可能就会做一，请大家如果在祷告中有经验，会做一样不大一样的一个服事的方向。因为后来去了那三个月，我感觉我要带去比较一个 feel good， 所以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在家教育 homeschool， 我的孩子今年两个上大学，都上大学了。所以我会期待的是这次再去的时候，我是想要做一些像把难民带到家，但是 feel 的是比较像门徒这样带他们做在家教育这样的一个setting 在这次的事上面。OK， 呀，这个就是我简短的讲一下我的踏入这个服事的过程。
好，谢谢。
就是姐妹，最后两个问题，一个是刚刚您讲的时候突然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这样子长期出去，您的家里支持吗？
Yeah，
第二个，
我们是、
okay，
我们之前一直祷告过的，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先生，然后我的牧者，我现在最重要是我的属灵的领袖要 cover， 因为我们出去很需要这个属灵的 cover，所以我的领袖他们是支持我的，然后再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孩子们祷告，他们也 support 支持我出去。应该是这样。
哦，对
对。
最后一个就是您被带领一些难民的孩子，就库尔德族被亚拉伯语的圣经。那我想问一下，您带领他们背的是哪些圣经？能不能举两个例子？举的是哪些经文？
哦，哪些经文？我们是他那个背的经文是配合我所教学的主题， 对对，因为像这次我跟他们讲是认识他自己的 identity， 他的身份，他是谁。
Okay.
因为他们有时候在这样的难民的身份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信主之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用我的教导的内容里面，他是背那些教导的内容里面的经文，比如说我是 wonderful mate， 我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
哦、oh, ，OK，
对 ，something like this， 就是配合，那都是简短的一个经文，然后当天被当天教导的信息的经文，对，呀，
哇，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不客气，
好，感谢主，那我想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好吗？留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嗯，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Ruth， 你的母会牧者是哪个？教会，
那个江秀琴牧师，牧主先锋教会。
哦，感谢主，谢谢，
不客气。
好，好，再一次也谢谢 Ruth 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哈。